他会问他说，哎呀，第四个老婆我要走了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啊？他说我愿意，那我就跟你去了，就这样子。他那时候很感动，平常他们对他们前面三个老婆很好啊，是他临终的时候都不跟他走，最后一个老婆他对他最不好，可是呢临终却跟他走。这个在佛经里面故事说，第一个大老婆代表什么？美色。第二个老婆代表财。第三个老婆代表名利名位。第四老婆谁跟他去你知道吗？哎，业力跟他去，因为业力平常就跟着你嘛，对你最好啊，对不对？如影随形啊。这个故事给我们来说，临终的时候啊，一切呢都无复相随，所以万般带不去啊，唯有业随身啊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也有四个老婆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贪财政名食睡啊，还有业力啊，其实天天都有四个老婆跟着你。哎，这个老婆不是真的老婆啊。所以啊，他这个比喻说，临终的时候呢，一切都坏了，只有业力跟着我们。然后呢，但是假如你修行的话呢，这世间有漏的福报是会消失的，一切都带不走，生的时候来的空空啊，走的时候也是空空。也因为事实真相是这样，你更要把握我们人生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。以佛法来讲，那当然好好修行，发菩提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所以下面就是出世间无漏的积功累德，唯此愿王。愿王广义的说是指一切的大愿，也包含着这个四十八大愿啊。狭义的讲就是指普贤十大愿王，唯有这普贤十大愿王不相舍离，在一切时呢就会引导你，一弹指之间，一刹那之中，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而就近解脱，真正永远出了六道轮回，永远不用再回来做人那么苦，除非你成愿再来。这个就是他这个所谓行愿的功德，可以告诉你华严十大愿王最后倒归西方极乐世界。好，在这里我要解释的说，好，临命终时这个问题很重要。好，请看这边，这个临命终哈，就是关键到所谓的一心不乱的问题。有些人呢都会说，哎呀，你们净土啊，就常常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会问你啊，你这位莲友，你到底念了一心不乱没有？那你不要愣了一下了，对呀，你也答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他就问他，你念不到一心不乱，那你今生能往生吗？那有些人哈，对呀，这个问题呀，就会动摇啊。一心不乱很重要，这是净土修行的关键，因为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。但是哈，我们要看一下，好，这个一般我们呢所读的是罗舍大师啊。克仲本这个翻译的啊，它是属于呢这个直译。好，抱歉，刚好给你了。罗舍大师的呢是译译，玄奘大师的是直译。所谓译译，就是说罗舍大师呢，他用中国人呢能够呢了解的道理啊，就把它用中国的文字给翻译出来，意义意思对了就好。所以呢他翻的时候是一心不乱。所以罗哲大师哦，他自己呢不惯翻这个阿弥陀经、金刚经、妙法莲华经，流通都很广啊。他是七佛的译经师，他翻的是一心不乱。可是玄奘大师呢后来又去西天取经啊，原则上这个罗哲大师哦翻译过的他不会再翻。因为呢祖师哦，这些大祖师时间都是很宝贵，但是呢唯独阿弥陀经跟心经他有翻过啊，金刚经他有翻。然后呢玄奘大师的时候是直译，所谓直译就是说梵文怎么写啊，他就直接译成中文，所以有些文字不太好读，比较深色，因此玄奘大师呢这个流通的版本就很少，不太多，可是它可以保持原来梵文本的原貌，翻的时候是信念不乱。因为当初释迦牟尼佛没有告诉你啊，说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，当然你能够念到一心不乱，那往生品位更高啊。可是关键是在哪里？信念不乱。好，所以我就引了这个玄奘大师的原文啊，请看。 先念一下，有舍利弗，若有尽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，得闻如是无量寿佛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名号，极乐世界功德庄严，闻以思维，若一日夜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，细念不乱，使善男子或善女人临命终时，无量寿佛以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来住其前。注意下面两句，慈悲加佑令心不乱，即舍命矣，随佛众会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。啊，这一段话很重要，因为这关键我们净土中要往生的。不然你有时候被人家一问，你念了一心不乱没有？你反问啊，对，我念了一辈子到现在还没一心不乱，那糟糕，我没有希望了。还是有希望的，因为关键是要你信念不乱。啊，请看啊，释迦牟尼佛又对着舍利弗说，若有尽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，定性就是生性，也是藕益大师讲的六性。啊，这样的话，有这样甚深的信心，闻到净土法门以后，对于无量寿佛、西方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功德名号呢，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，依报跟正报，闻以思维啊，注意这里闻以思维就是什么？正思维就是忆佛的意思。有时候人家会说你净土啊。念佛念佛根本也没有什么观想啊，好、哦，没有思维，其实有，你在听经的时候、读经的时候、看经的时候、想经的时候，你在想阿弥陀佛万德庄严，然后呢你在想阿弥陀佛把广大的四十八大愿再度众生，你的心在想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那个就是闻以思维。尤其有时候我要去进了这个医院以后啊，帮人家助念啊，或是开示啊，回来以后，我总觉得啊，真是阿弥陀佛，愿力不可思议。真正啊，阿弥陀佛这么慈悲，在众生最苦难的时候，他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万德弘明。那时候你叫他读经啊、参禅啊、学密啊，都已经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啊，在回来的路上，这坐着在思维的，哎，这辈子真有福报，闻到净土法门。其实那时候我脑筋在想阿弥陀佛的万德庄严。那个就是闻以思维啊，你心在意念着佛嘛，就像你在想你的妈妈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好，这是意佛，若一日夜，好，注意哦，原本的梵文本是一日夜、二日夜、三日夜，一直到七日夜。换句话说，真正打佛七哦，功夫要成就这一心不乱，要日夜不睡觉，这才是真的。哇，现在有人听到哇，莫蒙嘴巴张好大哈。可是哈、哦、我们凡夫做不到一日夜睡不觉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现在有打佛一啊佛二，那我们先学着什么你知道吗？信念不乱，信念不乱就让你啊每一天都不中断，然后慢慢睡觉哈、哦、是跟个人的修持有关，功夫越深的人妄念越少，心越清净，睡眠自然就会少，妄念多的人哦睡眠就会多，当然身心的关机疲倦也有关系，但真正的关机在妄念。比如有些人他虽然睡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，睡了整天啊、哦、起来还是无精打采，为什么？晚上的失眠嘛，睡不着，妄念纷飞。所以你看、啊、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一日夜二日夜不中断，先学着每一天功课不中断。所以打佛七的时候有时候三点啊四点起来，就让你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或最多五个小时，那我们先做的每天都不中断，当你功夫成就了，自自然然晚上睡眠就少。为什么？你在那个甚深的念佛三昧里面法喜充满，因为三昧是突破时间跟空间障碍的。好，所以有些人呢入禅定啊，禅定也是一种三昧啊，他可以啊好几个月啊，或是呢好几个星期不吃不睡啊，那都是有原因的啊。那我们先学着一日夜二日夜这个每天不断，接下来信念不乱，信就是绑着，就像我们的心啊很乱啊，心猿意马像猴子一样往外面跑，现在把猴子抓回来啊，绑在树上啊，哎，那猴子就不跑了。同样我们要想想看，我们从早到晚只要不念佛不读经不听经，我们的心哦也像马一样，哎， 也像猴子一样一直跑啊。所以现在就把那个心给拉回来，绑在阿弥陀佛身上，念阿弥陀佛，这样信念不乱。好，是善男子或善女人，临命终时，你看哦，他并没有叫你要念到一心不乱的。所以梵文本的正确哈，现在很重视这个所谓的经典的考证啊，也有很多好处，可以让你对很多教义呢更清楚、更透彻。啊，接下来讲，临命终的时候，无量寿佛与其无量的声闻弟子、菩萨众聚，前后围绕来住其前，然后注意下面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你要知道，人在临终的时候，临命终时，心能够不颠倒的、哦，我告诉你，十个里面哈、哦，大概呢9个都颠倒，甚至连9个半。大家在医院住院里面都有了解、啊，人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都是那神识很昏昧啊，他跟他讲什么也不知道啊，然后业障现前啊，又有病痛啊，这儿那不舒服，那不舒服的，所以他要让他甚深的那种心定下来很不容易。那是什么？靠佛力，靠佛的大慈力、大悲力来加佑你，就是保佑你，让你的心啊不会乱。所以我们临终心能不乱，完全是靠佛力啊。不要说临终啊，各位试试看，重感冒你就知道了。哎呦，你阿弥陀佛阿弥阿不出来，真的回去实验看看吗？先不要说临终啊，先看看你平常重感冒或在紧急的时候、苦难的时候、发生意外的时候，你能够心能够不乱吗？不容易。所以凡是念佛的人，临终能够心不乱，是阿弥陀佛慈悲加佑，他的愿力加持你，因为他有一个临终接引愿。好，凡是众生要往生呢，他都有临终接引。接下来舍了报身命啊，就随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佛土。啊，这一段是原文啊，注意啊，这个文以思维啊，所以呢，念佛文不是没有意佛，读经、看经、诵经、听经就是意佛。啊，念佛告诉你啊，要念细念不乱，真正打佛七功夫成就是日夜不中断。所以为什么波多三昧是呢？就告诉你90天不可以睡觉。病中现身，你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，而且见十方也诸佛，那很不容易啊。以前道宣律师哈、哦、修过波多三昧，近代的祖师好像建业律师也有修过。那我知道台湾还有年轻的几位法师现在也在修啊，妙莲法师也修过。好，现在总结看这里，所以罗哲大师翻译的一心不乱有没有错呢？没有错，是指临终的时候。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是指呢平常的时候。平常你先觉着细念不乱，就把你的心绑在阿弥陀佛上，阿弥陀佛上。所以你自己要常常训练自己哦。我现在就断气了，我还记得阿弥陀佛吗？可能有些人就害怕哦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要走了，我讲你怕也是一种执着。所以古来祖师要训练到说，一切东西我们尽心尽力做，但是境界一来的，随时都能舍报往生。所以要训练自己，常常呢细念不乱。对不对？你等车的时候啊，或是呢，你现在在排队的时候，你就问你，哎，我现在念头还记不记得念佛？所以，这个佛要离口啊，先要珠不离手啊，常常拿念珠就会提醒自己念佛。所以，这个细念不乱是指平时而言。所以，《大本无量寿经》讲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一向专念就是细念不乱，一心一意的呢，往这个方向去。尤其假如你用功到得力的时候会这样，事情来了你就尽心尽力做，事情走的时候呢，你佛号就提起来，这个就符合了一项专念。你想想看，比如我从早到晚忙事情，我就做事情要思考，我就一心一意去做，当事情一做完以后，你想会问问自己会不会觉得哎很无聊啊，现在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那你就小心你的佛号呢还没有达到一项专念。你要能够做到事情来的时候我专心去做事，这也在培养自己的一心啊，也培养自己定力啊。事情一完了以后呢，哎，就会提起到佛号，或是想要读经或听经念佛，好，或者想要自己要做自己的功课，这样子就开始慢慢靠近了一项专念，细念不乱。然后当临终的时候，佛光来加持你啊。比方说我们讲念佛功夫有三种，第一个叫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呢就是细念不乱的意思。第二个是一心不乱，第三理一心不乱。 功夫成片呢，就是呢，你呢石头压草，能够随时随地呢，不管任何境界来，能够提起这句佛号。但是有没有烦恼呢？有，烦恼扶住了，那个叫细念不乱，一向专念。当假如你平常功夫成片的时候，当这个三个分法是大略分啊，每一个功夫里面呢还有很多层次。假如功夫成片好的人，当佛光来一照他的时候，他就提升到四意心不乱，就往生了。那假如你平常念到四意心不乱，见到见思或断掉，可以得到五种神通，相当于证到阿罗汉果位。那佛光一来铸造的时候呢，就能够证到理一心不乱。所以讲到一心不乱，是的确是指临终佛光来照你的时候，他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，的的确确往生的时候是一心不乱去的。也因为往生的时候是一心不乱去哦，所以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个人相貌都长得一样。一莲花化身的时候，就跟阿弥陀佛长得一样，32相80种号，身都是金色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人都是一心不乱的因去的，所以得到的果都是佛的金刚那罗延伸。现在我们有很多看到很多这个画像啊，有画大人小孩西方极乐世界图，严格说那是错的，那是方便说，因为阿弥陀佛他有他的这个身皆金色愿啊，32相愿啊，生无差别愿啊。临终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一心不乱。那现在我们要用功，就让我自己呢能够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做到细念不乱，这个很重要。常常问问自己，我真正的功夫，真正的功夫还是在这句万德宏。而我们现在所有的读经啊、听经啊、拜忏啊，通通呢都属于住行多。真的在生死交关的时候，四字万德宏。所以临终的时候呢，就一心不乱去，是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因为是一心去的，因为是慈悲加佑的，所以唯此愿王不相舍离呀。所以这个愿王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，能够引导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对不对？是诸佛菩萨的大慈力、大悲力、大愿力来摄受你。所以这个愿王广义的说，一切诸佛大愿都属于是。阿弥陀佛，就净土来讲，阿弥陀佛48大愿是。假如就这一部《无量华严经》来讲呢，这里的愿王狭义的讲，就是指普贤十大愿。可以告诉各位啊，普贤十大愿呢、啊，这个就是阿弥陀佛48大愿。48大愿呢，浓缩的时候就是十大愿王，展开来呢，就是重重无尽的愿王。好，这很重要哈。这一心不乱呢，是关键在净土中的问题。好。关于那个一心不乱呢，在念佛的时候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曾经比喻过，在《观佛三昧经》现代人都很喜欢讲空啊、妙啊、空啊、有啊，对不对？不二啊，理论是很高啦，但是下手功夫不容易。比如说曾经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爸爸父王说，你要好好念阿弥陀佛，念佛三昧。结果佛就反问他，诸佛如来真如实相，第一义空啊，中道第一啊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你为什么不叫弟子修呢？佛就告诉父王说，诸佛这个境界啊是没有错，有无量的神通妙用，但是呢不是凡夫可以达得到，所以他劝呢他的爸爸呢要修念佛三昧啊。注意啊，佛呢叫他的父王念阿弥陀佛，他父王啊，比如说我为什么不学那空有啊、般若很深啊，他说那不是凡夫的境界。他就比喻说，念佛的功夫呢就像什么，他说在那个有一个叫做伊斯兰林啊、哦，他比喻伊斯兰林里面有一个叫牛头旃檀树，旃檀树是很香的哈。这个伊斯兰林哈，表示很不好，很臭，就是像呢，非常非常臭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本来都很臭啊，现在呢有一个这个牛头旃檀树啊，它种子呢先种在这个泥土里面，好，先种在这里面。那本来这个树林啊很臭很臭， 可是慢慢这个种子啊就开始发芽了，发芽当然是一个小一个小的那个苗而已啊，然后慢慢就长大，长大以后呢，这个因为牛头三檀香，三檀香是很香的，它就开始散发出味道，很香，那当然臭气呢就越来越少，结果树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到树呢整片森林呢都盖满的时候呢，全部的臭气呢就变成了呢香气了。这个比喻啊非常妙，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念佛啊，我们凡夫啊贪嗔痴的心就像伊斯兰林，好对不对？很臭啊，身上啊身心都不净，我们这个叫娑婆世界。那我们肯念佛的那个种子，就像牛头旃檀树那个种子。你不要小看这一声阿弥陀佛，一粒耳根啊，永为道种。这个金刚种子，你常常念，常常念，就像这个牛头旃檀树，会慢慢长大。啊，越长越大，越长大越大的时候，刚开始当然呢、啊，臭气还是有啊。就像我们刚才念佛，虽然念佛、啊，可是境界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没有功夫。为什么？那正常的嘛，你的树还没有长大，你心中的这阿弥陀佛的菩提树啊，还在长嘛。那你慢慢长，长到整个树呢很大的时候呢，整片森林里面都是牛头旃檀香，这就是所谓如人念佛啊，如人呢好像染香气一样，对，慢慢整片森林都是香气，臭气慢慢就没有，你的贪嗔痴烦恼就慢慢渐化，转化成为戒定慧三无漏学呀。那我们凡夫现在是什么？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树啊长呢，长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没信心了，干脆自己拔掉。一般呢就遇到一些狂风暴雨大风起的时候呢就被吹倒了，对不对？或是呢被小鸟就吃掉了、啊、你的菩提树就长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坚持啊，这个让自己的菩提树长得非常圆满。这个比喻呢非常妙啊。好，这个所以呢这个临命中的一心不乱啊，我们要了解先从信念不乱下手。那临终的时候一切亲属啊都先远离啊，一切世间所有一切的无不相随，所以我们当看别人死的时候，古大蛇说：“我见他人死啊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呐、啊，是看看轮到我。”我们再看到这个要抄吗？要吗？要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好，一下。我见他人死啊。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呐、啊，看看轮到我。说我们看到别人死的时候啊，很大很大的震撼。其实我的心呢热如火，为什么？突然呢、啊，很大很大震撼呢、啊，心中啊。好像呢被火烧了一样，觉悟了。其实哦，这个火不是热到别人啊，最后一天呢是热到我，看看有一天也会轮到我啊。所以我们应该对生死的事情啊好好去体会，然后呢自己闻到佛法又闻到净土啊，应该更把握这个好好去修持。好，这一段还有一个补充的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好，极乐世界啊，我们可以讲简单讲，极乐世界有为什么叫极乐？抱歉，为什么叫极乐世界哈、啊？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讲。第一个，苦乐对比。第二个。因地悲愿，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。第三个叫果地圆满。一般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介绍都说啊、哦，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里很苦啊，苦乐对比。这个世界有八苦，有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有八苦交煎，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，没有苦，但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这是苦乐对比，这是第一个很浅的解释啊。以前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。第二个， 真正叫极乐是说阿弥陀佛法藏因地的时候愿力宏生啊，他集呢211亿诸佛刹土的功德而成就。他对他老师说，我发愿我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不但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还要成就真正胜过一切诸佛的佛国土的世界，可不可能？他老师答应说，当然可能啊。所以他就参访过无量无边的佛国土，最后而成就净土的啊。这大家在无量寿经里都很清楚，他看到这个世界有优点就发愿，我成佛了都要这个世界殊胜。然后呢，看到这个世界有缺点啊，他就说我呢不要这个缺点。所以他因地当中悲怨宏生，所以成就净土。最后他无量劫来积功累德，果地上西方极乐世界依正是非常庄严圆满的。在玄奘大师哈这个翻译本里面有一段说，又他说又舍利佛，释迦牟尼佛对舍利佛说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稀有难逢之事啊，假使经过无量无边百千俱之那由他劫，就无量无间无边的时间来用无量无边百千俱之那由他的舌头去赞叹，每一个舌头出无量无边的音声来赞叹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没有办法讲完，所以才叫做极乐。所以他果地圆满有非常殊胜，就是用无量劫啊，然后呢出无量的舌，每一个舌头出无量的音声来赞叹西方极乐世界，都讲不完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才叫真正的果地圆满，所以叫极乐世界啊。这是在梵文本这个原本里面呢，它有讲到，可以帮助我们对净土更深入的了解。所以的的确确哈，我们闻到净土法门啊，是啊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69页。好，请看69页。人二名殊胜果报，分成三段。鬼一易守果，啊，易守报啊。再翻过来70页，鬼二适用报，鬼三真上报啊。现在讲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底啊，殊胜的果报有哪些呢？好，请看。经文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，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自在菩萨、弥勒菩萨等。到这里是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圣众。其下，此诸菩萨色相端严，功德具足，所供围绕。好，这是讲菩萨的这个圣德跟殊胜的相貌。第三，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受记，就是说现身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蒙阿弥陀佛为你受记啊，这是他的殊胜。好，在这里呢要先诊断先介绍一下哈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见到阿弥陀佛，好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，代表光寿无量，无量光无量寿。您要看经本啊，帮他准备一本啊，朋友都听听都不知道在讲什么，还是看看经本啊，印象会比较深。好，你有没有？有吗？好，阿弥陀佛代表无量光无量寿，在这里也代表一真法界。好，我们刚刚念佛呢是因嘛，对不对？一心不乱啊是因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就证入到一真法界是果。所以阿弥陀佛光寿无量也代表一真法界。接下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代表大智慧，代表般若，也代表禅净不二，禅宗跟净土宗是不二。好，大智代表般若。好，至于禅净不二上次我们讲过了啊，禅净律。普贤菩萨代表大恨，代表 这个秘境不二，代表重重的愿行。因为这个普贤菩萨就是金刚萨埵菩萨，是密教的初祖，所以是秘境不二。接下来观世在菩萨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代表次补弥陀，将来会补阿弥陀佛成佛。这他念这些菩萨有很深的意义在，因为呢，在这个《古音声王陀罗尼经》里面有讲到说，阿弥陀佛无量劫以后呢，啊，有些众生会看到灭度，当然事实上阿弥陀佛是无量寿，但有些众生啊，念观世音菩萨往生的，将来会看到阿弥陀佛上半夜入涅槃，于此中下而见灭度。下半夜观世音菩萨会成佛，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，那时候呢不叫极乐世界，但是比极乐世界更庄严更清净，所以观世音菩萨赐补阿弥陀佛。弥勒菩萨呢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赐补释迦佛，是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这些菩萨呢相貌呢都非常的庄严啊，色相庄严啊，都是清净庄严累劫修，然后这无量劫来积功累德了，功德都圆满具足，所以共同呢莲池海会的围绕在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时候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莲花化身呢，花开见佛啊，悟无生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这些菩萨在旁边，他也放光加持赞叹你。而且呢将来还可以蒙阿弥陀佛受记，受记就是佛啊为你这个人做证明，好，比如说这是很殊胜的，当佛为你受记的时候呢，就代表你将来呢绝对会成佛，而且他要告诉你你成佛的名号叫什么，你的佛国土叫什么净土，然后你的世界里面是怎样庄严，你所住的众生有哪些，跟现在讲的预言不一样，预言是猜的，佛呢是突破时空障碍，甚深的了解到你修因将来一定会有结果，所以叫做受记。所以像释迦牟尼佛啊过去世的时候啊，三大阿僧祇劫啊，他就每一次呢，第一次阿僧祇劫修完的时候就遇到一尊佛为他受记，第二次阿僧祇劫完了以后就遇到燃灯佛为他受记。啊，大家知道那个故事有没有，他把头发劈开来啊，希望佛从我身上走过啊，佛就为他受记，燃灯佛。然后到第三个阿僧祇劫的时候呢，又有一尊佛为他受记。抱歉，第一跟第三我忘掉了。然后最后呢，他就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成佛，啊，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佛为你受记啊，那是无上的欢喜。那假如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你看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所谓的净土化的图有没有？七宝池前面呢，你看。上了楼阁啊，然后坐在阿弥陀佛，在跪在阿弥陀佛面前，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，那你呢就是呢上品上身的时候，佛就为你受记，他就告诉你你将来成佛叫什么，那就保证你一定将来成佛。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为我们受记的教主都是阿弥陀佛，啊，这是他殊胜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在这里当中这一段哈，我要解释的就是说，在华严经的教海里面呢，是阿弥陀。好，这一段呢，我们要详细介绍哈，就是说，阿弥陀佛是光寿无量，代表一真法界，是我们所入的境界。能入的就是一心不乱，能入的因入了以后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啊，这数穷三际啊，横遍十方。接下来以那个华严念佛三昧论啊，它里面有讲到华严教海始文殊智，中普贤行，大悲为根，弥勒为果。这个很了不起啊，这个清朝弘济新居士啊，他啊写华严念佛三昧论，把华严经跟念佛关系呢做了总结。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在家居士，所以在家人还是成就很高。他一生没有结婚， 然后呢受菩萨戒，29岁呢以后开始就讲经说法，到处的这个印经，然后弘法，做慈善业，救助众生。他的风格很像莲池大师，华严为导，净土为归。他一生对华严经下很深的功夫，最后成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写了这本华严念佛三昧论，就等于华严经做一个最圆满的总结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每一个字都抄，就是他每一句话都非常妙啊！你看完以后你才知道这一段的殊胜。他说华严整个的教海啊，就是这四句话。第一个，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做开始，好，所以刚开始我们学佛要有文殊的般若智慧，然后呢最后呢是以导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导归西方，所以终是普贤行呢。那从开始到结束最重要以什么呢？大悲为根，大悲就代表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我说我自己对观世音菩萨真正的深信是看了华严经，以前东湖门品也读了，不过不感觉观音菩萨真的很慈悲，还是很慈悲，但是慈悲的妙用没有这么体会这么广大无边啊。最后呢以弥勒菩萨为结果，所以善财童子53参，普贤菩萨前面一个是谁呢？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让他开那个重重无尽的楼阁啊，就代表呢成佛无上的妙果。好，所以观世音菩萨从头到尾啊代表大悲心为根底，所以观音菩萨的愿力很深啊，对不对？具足神通力，广修智方便啊，十方诸国土啊无刹不现身。大悲观世音菩萨不但在这个世界娑婆世界，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都代表诸佛的大悲心。好，接下来他彭地清华严念佛三昧论说了就解释这一段。他说文殊跟普贤不离此处而见彼方，我先念一遍，随众生心念念出现，故知阿弥陀佛在极乐国中常转此经，赤然无间，又此法门非妙观妙智观察，无以明我心，明我心本具之静音，故守文殊，非大愿庄严，无以圆我心本具净果，故赐普贤。而观音弥勒一则赐补弥陀，一则赐补释迦，二圣同会正乐邦华藏通一无二。而弥勒以地观十方为是，是心圆明入圆成实，此净土之正因也。观音以如幻文熏无作妙力骗入国土，成就菩提，此净土之极果也。很了不起大家觉得他修持非常好，可以写出这种东西。他说文殊跟普贤菩萨不离此处，此处就是指这个娑婆世界。文殊跟普贤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两大菩萨助手，而现彼方，现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就讲道以即见阿弥陀佛、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。你会想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怎么呢也在西方呢？因为呢随众生心啊念念出现。后面注解有个问题啊，其实法身大事是十方佛有佛国度呢通通都会现身的，所以知道阿弥陀佛在极乐国中啊常转此经，此经就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讲华严经啊，所以呢这给我们很大启发，你想要听华严经你就去听阿弥陀佛经就为你讲嘛。然后赤然无间，赤然就像火烧一样，好，表示呢很凶猛，然后呢连续不断。又此法门，好，这个法门指华严法门，也指净土法门，两个都包含。假如你没有这菩萨的这妙观察智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明了我们每个众生本具之静音是什么，我们本来是佛。所以这边是是心是佛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念佛呢？而且要修行呢？因为我本来是佛啊，是我本来成佛之静音啊，所以刚开始要修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事实上文殊师利菩萨甚深讲的所有一切经典就告诉你要发菩提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本来是佛， 你本来是佛，现在你好好去修行了，将来就会做佛。所以下面讲，你本来是佛，要智慧啊。所以我们听经闻法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本来是佛啊，我们原来也有希望，对不对？我们对自己呢，要当仁不让啊，直下承担啊。接下来，好，非大愿庄行庄严，无以圆我心本具之净果也。你本来是佛，现在要发广大的愿行，像普贤菩萨一样，重重的愿海啊，对不对？尽虚空，遍法界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国度，我都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生与异业无有疲厌，这样你才能够圆融的明了我本来之净果。净果是什么？是心作佛啊。所以叫信修德有功，信德方显。我肯去修，修到呢我有功德了，我本来有的佛性美德才会现前呢、啊。所以呢，第二个次推普贤呢、啊，普贤代表大愿大恨。接下来，而观音弥勒、观音菩萨啊、哦，刚才讲过，补阿弥陀佛成佛，释迦牟尼佛呢，将来呢是下面一位接的是弥勒菩萨，叫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补释迦。这两个圣人都同样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表示华藏世界啊跟这个极乐世界啊是通一无二，这很重要。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弥勒以地观十方为室，我视心圆明，入圆成实，起定土之静因也。好，弥勒菩萨专门修唯识的，他讲的这就是唯心所变。唯识所现，好，弥勒菩萨专门讲的就是这个，好，所以呢，地观十方唯识，一切唯心造，视心圆明，然后呢，就能入圆成实，圆成实就是无上佛果的意思。比如说，这个呢，所有十法界一切呢，都是你心所变出来的，好，这个所谓的，一切呢，这个视心所变。所以呢，你要知道，这个是净土之正因呢、啊。什么是正因呢？心净则土净。所以有人就会问啊，你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、啊，跟那个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修净土法门呢，跟现在提倡人间净土啊，冲不冲突啊？根本就不冲突。为什么？因为心净则土净，这出自于《维摩诘经》啊。有一次呢，这个舍利佛啊，还是阿难尊者，佛陀弟子就问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哎，佛陀啊，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这么清净庄严，为什么你老人家住的这个世界就这样高山啊，有低谷啊，肮脏脏的？”佛就笑一笑，他说：“我住的是清净的世界。”佛就用他脚趾一按，山河大地突然就变成金色了。然后呢，这阿难跟舍利佛就赞叹：“哎呀，清净庄严跟十方佛国土无二无。”佛就说，你们呢是因为心不净啊，所以你们看到世界是不清净，而我呢永远住在清净的净土里面。所以他就讲心净则土净，所以一切的净土要怎么产生，要从心开始。同样的，我们讲人间净土也是要从心净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会形成也是心净则土净啊，它不但是心，心当中还有弥陀的愿力而成就的。所以一样合乎心净则土净的原则，十方佛国土所有的菩萨的净土，诸佛菩萨的净土都是心净则土净，这是原则啊，所以根本不冲突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弥陀的大愿力啊，让西方极乐世界永远永恒的清净庄严，佛有佛力，然后呢，接引众生，我们每个众生每天修功德，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自他二力，永远西方极乐世界就更清净庄严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，刚才、啊、阿难啊跟舍利佛啊就看不到佛的净土，佛一放光他才看到，对不对？换句话，心净则土净，这个心净啊也有程度的。各位看看你的地板，请问你看到是黄金为地呢，还是这是什么石头啊，啊，或是瓷砖铺成的？所以心啊也有程度的清净啊。真正要真正像佛陀这个圆满清净啊，唯有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对不对？除非你现在看到是黄金为地啊，那你不去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心静则笃静，心也有程度的差别。通啊，他修如幻的文熏三昧，然后以无作的妙力能够骗入佛国土，啊，所以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，成就菩提，这就极乐世界的极果。什么是极果呢？极乐世界啊，最殊胜的这个结果，就是像观音菩萨一样，大慈大悲，寻声救苦，普门示现，这是极乐世界的极果。阿弥陀佛，他目的就是要不渡你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你还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第一个，千处祈求千处现，苦海常作渡人舟，可以解众生的苦难，所以你念观音菩萨会救苦救难。第二个，他还为你普门示现，为你讲经说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寻声救苦啊，跟普门示现，就是极乐世界最殊胜的极果。为什么？成就净土啊，就是要帮助众生啊，就是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做代表。甚至密教里面呢，还说观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所以这是净土之极果也。因为呢，心静则土静，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，就是念自己的心，就是念自己的自信，也就念我们的佛性，也就是唯心所变，唯事所现。前面不是告诉你吗？你本来是佛啊，是心是佛，我现在又做佛啊，那当然就成佛啊。啊，所以用这个四个菩萨代表意义很深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就文殊师利菩萨代表大智慧般若禅净不二。普贤菩萨代表大恨愿行密境不二，观音菩萨赐福弥陀，好，这个观自在菩萨，弥勒菩萨呢赐福释迦，就表示呢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个所有一切的菩萨呢都非常清净庄严。好，现在呢，请看注解。好，69页倒数第一行最底下，底下说问啊，翻过来，升级的世界能够见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，那当然势必的，普贤菩萨是引导之师。